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十一章，我们受苦的原因。第二部分，在前一章中，我讨论了我们遭受苦难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罪的存在，其次，我谈到了由于没有做出智慧的选择而受苦。第三，我谈到了因我们对神的信仰而受逼迫的苦难。在本章中，我想继续谈论我们为什么遭受苦难的原因，而我也祷告这对你与神的同行有帮助。我们因他人的罪而受冤屈，这种苦难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完全无辜的，但我们却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受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不公平，而这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即使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那些信靠神的人也可以盼望在他的时间和他的道路中看到他的公义，因为神喜爱公义，他喜悦把错误的事情做对，他是我们的辩护者。当我们受到不公义对待时，他会偿还我们，无论是童年时的虐待，还是因为你的皮肤颜色、性别、国籍，或是成千上万的其他事物而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不公义的待遇总是深深地伤害我们，但若我们不正确处理，它就会在我们灵魂留下很深的创伤和伤疤，而这影响着我们如何去生活。最让我兴奋的神的属性之一，就是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以下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应许之一，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记载，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哇，这是一节奇妙又带来安慰的经文。若你因其他人对你的不公义待遇而受苦，你当把这节经文藏在心里，信靠神会将这应许带入你的生命。我曾多次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到他的公义。我提到了我在事工早期经历过的拒绝，即便这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但曾经深深伤害我的一些人已经向我道歉，并说他们当时对待我的方式是错误的。要得到冤屈的偿还，就意味着你会因发生在你身上而得到补偿。没有什么能比因有人对你不公义对待而看见神尊荣并祝福你更加甜蜜。但是若我们想要看见神为我们辩护，我们应当放弃试图让他人为我们所受的冤屈而付出代价。在被我的父亲性虐待，并在这样的光景中被我的母亲和其他没有帮助我的亲戚抛弃后，我确实拥有了可以毒害我生命的一些态度。我想要报复那些伤害我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帮助我的人。我有了苦毒，充满了怨恨，并觉得世界欠我一些东西。当然，这些态度对我并没有效果，他们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或让我感觉更好，但他们确实让我痛苦不堪。我曾遭受虐待，这已经是很糟糕了，但多年以后，我仍然是受害者，并陷入了曾发生的事情中。我真的认为我永远不会有正常或健康情绪的生活。当时我已是基督徒，但我并不真正了解神的话语。我已重生，但我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而不是学习并跟随神的方式。当我认识到神喜爱公义，且想要亲自处理我生命中过去的事情，一切都开始为我改变，而不是我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我不会说这一切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渐渐的，我的破碎得到了医治，而神也真正的接纳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坏事，并叫他们成为了益处。神要我们放弃过去，并完全原谅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祈祷，甚至在他的引导下祝福他们。我的父亲最终向我道歉，并哭泣悔改。我有幸带领他到主面前，并为他施洗。他告诉我，他为我以及我在事工中的服侍而感到骄傲。 我认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苦难来自恶人对我们的不公正对待，但其中一些可能来自那些说他们爱我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伤害甚至更深。但无论问题多么深刻或强烈，神都可以触摸它，治愈它，叫它成为益处，并为过去的痛苦向你偿还。以赛亚书61:1-3记载，他赐花冠代替灰尘，喜乐代替悲哀，他也应许补偿我们失去了的事物。民数记30:3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没有人想要他们生命中的苦难和痛苦，但值得知道的是，当你正在经历它时，若你愿意跟随他的道路并信靠他，神就愿意向你偿还。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试图改变只有神才能改变的事物。我认为我必须学习的可以减轻我的许多情感痛苦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无法控制宇宙。我出生时就具有天生好强的性格和有攻击性的掌管的态度，我因努力控制和改变许多我没有权柄的事物而挣扎。我花了痛苦的几年才明白，神更感兴趣改变我，而不是改变那些使我不愉快的环境。当然，我也因尝试改变我生活中的人，好让他们会使我更快乐，更配合我而挣扎。但我必须学习，这不是很容易或很快就发生的，只有神才能改变人，甚至若他们不想要他的帮助，他就不会这样做。一旦我学会了重视人们原本的想法，而不是我想要他们有的，这一点我仍然每天都在学习，我的苦难和痛苦的大部分都停止。我迫切需要谦卑，虽然神邀请我们谦卑自己，但我们中很少有人愿意这样行，所以他为我们行了。他透过把我们放在那些使我们感到沮丧和恼怒的人的环境来成就这一点，并透过我们绝望的努力停止由他们引起的苦难，我们终于意识到神正在利用他们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深层问题。他是我们的拯救者，虽然他可能要用比我们想要的更长的时间，但神总会使用我们生命中的坏事带来益处。你是否曾认为你对问题的反应可能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你最初以为的？我多年来一直以为我不高兴是因为戴夫没有满足我的需要，但神显明给我，我自私的态度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一直尝试改变它，而我的任何努力都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神正在使用这个环境来找到我问题的真正根源。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小牧羊男孩大卫被高抹为国王，但是在他戴上王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得不服侍和面对一个他预定要取代的发疯的和邪恶的国王。大卫在扫罗手中发生的事情似乎很不公平，但其中却有一个目的。我曾经听说过，神使用扫罗王在大卫成为像扫罗一样的王以前，将扫罗从大卫里面挪去。我知道这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是真实的，我可以回顾在我父亲行为中的残忍，而我现在认识到我学到了很多他的特性，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一个被呼召进入事工的女人，但因我小时候遭受的虐待而心里刚硬，我的方式很苛刻，而且我对人们应当和不应当行的事情都非常守规。与我建立关系意味着跟随我的规则，而我着重于我的规则。我有才能，但我缺乏在主面前服侍所需的基督徒品格。我对自己的行为是蒙蔽的，因为它扎根于我的灵魂中需要处理的伤口和淤伤。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做行为上的调整，但 但我们确实需要让耶稣从里到外地转变我们，并将我们塑造成他的样式。上帝使用了一位属灵的领袖，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善待我的人，帮助我意识到我不应当按照他人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神实际上借着我与这些人多年保持密切的联系来帮助我，尽管这非常痛苦，但这极大地帮助了我，并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说，有时我们需要一些难处或使我们不舒服的事物来帮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自己。罗马书二章一节中记载道，我们的思想很容易被骄傲蒙蔽，使我们带有批判性的论断他人。即使我们可能会行一些我们论断他们的事情，我们也看不见。我发现彼得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彼得很有攻击性，总是有很多话要说。他预定要做伟大的事情，但他对自己的看法比他应有的要高。他的态度需要被处理，为着他自己的益处。当耶稣告诉彼得撒旦要在他们即将经历的磨练之中像筛麦子一样筛他，但他已经为他祈求叫他不失信心时，彼得很快就宣告，若需要的话，同耶稣下监甚至受死他也甘心。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4节、55到62节中都有记载，他最终在那天三次不认基督，并且因着他的失败，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他是一个软弱的人，需要赦免和神的帮助。当耶稣告诉彼得他已为他祈求时，彼得应当感谢他，并承认他迫切需要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在不认基督之后，彼得悔改并痛苦，而他后来成为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使徒之一。不是我们的软弱导致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不愿意处理他们。我们每天都恳求神帮助我们，并向我们显明任何自己正在拦阻他在我们的里面按照他的喜悦而行的事物，这就是有智慧的。我们应当时时想要神的旨意超过其他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彼得后书5章6节中，彼得劝勉我们要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到了时候他必高举我们。谦卑自己就是存留在一件事物里，而不是因为艰难就努力摆脱它。我们谁都不想受苦，但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应当愿意如此行。让我们假设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虐待她和孩子的男人，在那种情况下，她绝对不应当继续忍受虐待，她应当远离这个男人。我母亲和我父亲继续待在一起，知道她对我做了什么，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工作，在那里他是唯一的基督徒，因此也是唯一可以为基督做见证的人。他被许多其他员工拒绝并嘲笑，甚至在他应得的晋升时对他不予考虑。他离开是因为这对他来说不舒服，还是他祷告是否神要他离开，他会显明。但他若没有显明，那么他的旨意会被成就吗？在这种情况下，神可能盼望他在一个季节中继续忍受困难，因为他需要一个可以用来代表他的器皿。提摩太后书4章2节说道，我们应当预备好自己侍奉神，无论是得时或不得时，无论是方便还是不方便，无论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当某种环境或某人使我们受苦时，我们当时时向神寻求开启，教导我们要如何处理它。我们在没有寻求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在受伤时做出决定是没有智慧的。加拉太书6章2节说，保罗告诉加拉太人，若他们是属灵的人，他们就会包容彼此那些令人讨厌的错误。我的第一个倾向会是说， 我没有必要忍受这个，我也不会如此行。但另一方面，耶稣忍受我，而我很欢喜他如此行了。经历过生命中许多不同的事情后，我意识到神总是会赐予我们恩典。换句话说，若我们正处在他盼望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么他就可以为我们供应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真正享受那些对他人来说是痛苦的事物。当我回顾我与神同行的早期时，似乎我总是在努力争取某些事物，如果它不是这一件事物，那就是另一件事物。我的情绪几乎完全受我的环境控制。例如，当我的一次特会参加人数很多时，我有喜乐，但是当没有很多人参加时，我变得气馁，并说了很多负面的话语，以至于当时我们会尽一切可能来增加出席率。但是当它仍然上下波动时，我也就一起上下波动。我终于意识到，我在试图改变一些我无法改变的事物，但是神可以，且当时间成熟时，他也会如此改变。诗篇31:15说，我们的一生确实在他的手中。我最终向神表达了我的顾虑。果然，正如腓立比书4:6-7说的，平安就如他所应许的那样临到。我们的特会出席率现在好多了，但偶尔还会有因某种原因而没有较高出席率的特会出现。尽管我仍然不喜欢它，但它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让我受苦，仅仅因为我不对抗它，我接受它，并继续面对下一个特会。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遭受痛苦，因为你正试图改变一些你不喜欢的事物时，问问自己，你是否试图在完成一些只有神才能完成的事情？如果你是，那么我恳请你放手并交给神。我们因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而受苦。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可以因个人的过犯或他人的过犯而受苦。但我们遭受苦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单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个充满罪的世界，且似乎地球存在的时间越长，罪恶就越加重。我想每一代的人都对世界变得如此糟糕而感到震惊。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谈论事物有多糟糕，而现在我们谈论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除非主先回来，否则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会坐下来谈论他们这一代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得多。罪恶和不义是渐进的，他们不会保持静止，但他们会恶化和增加。戴夫记得第一个送报纸的男孩在我们城市被抢劫的时候，那是在1950左右，当时这使人们震惊，他们无法理解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若我们看看现今发生的事情，一个被抢劫的送报纸的男孩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关注或震惊我们。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糟糕，而且可悲的是，事情变得越糟糕，苦难就变得越多。尽管我们没有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们确实有可以信靠神的特权。神会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吗？我绝对相信他会如此。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神如何保守某人的故事，我们也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当他的保护似乎不在那里，并且我们最终遭受某种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时呢？让我们再回到我从李史特伯那里听到的智慧的评论。神对苦难的最终回答不是一个辩解，而是道成肉身。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切，但耶稣可以赎回一切。我们的一名员工最近在圣路易斯市发生的洪水中失去了他的家和里面所有的一切。他是我们医疗事工的负责人，并为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并帮助那里的人民牺牲了很多。 她是一位敬虔的女士，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她身上？有时痛苦的事情发生，只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好消息是神正在救赎她的整个境况，人们和各个事工正在帮助她的家人重建房屋和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并且在完工时，她会拥有比以前更好的房子和家具。我知道一些曾快要失去家园但没有失去的基督徒，他们感觉神保守了他们。每当我们听见他们的见证时，我们就会与他们一同欢喜快乐。为什么有些人幸免，有些却没有？让我再说一次，我们不应当定睛于要找到一个解释，让我们转向耶稣的道成肉身，观看神来救赎并恢复痛苦，并叫他成为益处。